弟兄姐妹，诸位朋友，大家平安。感谢神，我们就在一起。刚才习见只是讲的是题目，后来我把题目给改了，改成抓住机会传扬福音。我们现在还是在疫情的里头，我们总觉得好像是峰值已经到了，但现在看来的话，还真的不知道。昨天又到了3万多了。那我们现在现在这个生活弄得我们很不方便，我们既需要保持社交的距离，要洗手，要疯狂洗手，要戴口罩，就这样的不自由。当然有些人就觉得为什么这么不自由，美国是一个自由的世界，自由的国家，宪法规定我们要自由，所以说在发现疫情之前就开始有各样的一些的海滩在那聚会，有在酒吧里边继续 party， 然后呢，甚至于我这个看过一个报道，一个 NBA 的明星说我怎么会你们这么害怕呢？我这个麦克风不能动，我就动动动，结果后来他就中招了。所以说，这个限制自由跟生命比起来的话，怎么样来去衡量呢？就使我想起了一首诗，匈牙利的诗人裴多菲他写的诗《自由与爱情》，大家我想都非常的熟悉。生命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，若为自由故，二者皆可抛。管你不管你什么新冠肺炎，管你什么，我要自由，生命没那么重要。但事实的结果就是，如果我们不限制这个自由，如果我们就是要到人口聚集的地方，然后大家就去聚集，然后都不带任何的防护措施的话，那可想而知，那个我们的生命会受到威胁，甚至于真的会死亡。现在美国已经5万多死亡了，而且这个年龄跨度相当的大。那这个自由跟生命，在这个时候，我们要去想到说，要限制这个人生的自由。限制这个自身的自由，然后为了得生命，这个概念其实在今天的经文里边也同样出现。今天我们讲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第9章，这个讲到说，保罗作为一个使徒，他说我要限制我的自由，为了什么呢？为了让别人听到福音，为了把这个福音传出去，让人从死亡当中被拯救出来，得到新生命，得到永生。所以这是一个今天的经文，我想从今天这段经文里边用3个点来跟大家分享。第一个经文，我想就在讲到说，我要传扬福音，我首先要，保罗说我道成肉身。第二个，我传扬福音，我要专注那个目标是什么。然后呢，第三点，我传扬福音要诸事要节制。我想这段经文这样告诉我们这三点，希望结合我们现在的疫情，现在你我处的这样一个机会，这个危机当中，能够得到提醒，得到激励。愿神给我们讲话，我们再次到神面前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到你面前，愿你的灵在我们当中来运行，主，我们就愿意听你跟我们讲话，因为你的话立定在天，你的话大有能力，我们就去要经历那福音的大能，我们就要被这改变，然后兴起为耶稣来征战。主，我们就仰望你，祷告的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首先看第一点，就是道成肉身。道成肉身，它这个经节是在19节到23节，这个经节都是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9章。他呢有5次都会提到说，我像什么人，我就做什么人，我有得这样的人，有5次。然后光这个像要，我要，这里边你刚才数一数，1、2、3、4、5，有至少6次之多。他有一个目标，那具体的说，我要做什么人呢？他说我要做犹太人，像犹太人我做犹太人，像律法以下的人就做律法以下的人，就是所谓的律法以下的人，律法以下的人，犹太人等等，这些的话都是有不同的人，软弱的人，那边没有刚强的人，刚强的人要不已经这个靠主刚强，要不就自己自义，是一个负面的。总而言之，就是说这个这些的，他有这个要做什么的人就做什么的人。 我们不在这儿具体解释律法呀、犹太呀、软弱，我们不去解释。总而言之，我们看到他的落脚点是在22节，后边他说：“我像什么人，我就做什么的人。无论如何，我总要救些人。”这是保罗的目的和落脚点。23节，再次重复：“凡我所行的，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，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。”他前面讲那么多的为这样像什么人的人，我做什么的人，然后呢，目的是为了得些人，原因就是为了这让为了福音的缘故，我总是要去得些人。因此，让我们看到说，保罗他作为一个伟大的使徒，他作为一个非常典型的法利赛人的这个对圣经啊，对各方面都非常的熟悉的一个人，但是他竟然给做了外邦人的使徒，他就去做各样的人，然后目标是为了把福音传出去。这一个概念，其实我们就是通常称为道从肉身的概念。道从肉身说，我就是一个基督徒，我就身里边就是有神的道，但是我要从一个肉身的方式，然后去进到这个世界里头。那道从肉身，我们知道说很明显是讲的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那个榜样，我们知道说他呢是腓立比书第2章6到7节说，他本有神的神形象，不与自己与神同得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了人的样式。约翰福音1章1节说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14节，道成了肉身，然后呢，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个道，但是从那个肉身变成一个婴孩，生在马槽里边，变成一个木匠的儿子，自己变成一个木匠，然后在各种人中间的行走，走遍各城各乡，但是他依然是神，100%的神，100%的人。他就这一个道变成一个肉身呈现出来，就这么一个概念。保罗他就在讲这个概念，说我就是一个传福音的，我的福音不妥协，但是我道造什么的人，我做什么的人。那么现在有两种极端，一种极端的话说，啊，我就到什么人做什么人，我就到那里边去的话，我就说，啊，我到了这些人当中的话，我就做他们的人，他喝酒啊，然后 party 啊，然后这个淫乱呀、啊，包括偷盗、啊，我就跟他们一起做，因为我要做的人，迎娶的人。No， 其中一个极端，只做肉身，我做着的人，我把道妥协了，没有道。包括我们教会做善事一样，我们做所有的善事都是奉着耶稣基督的名，别的机构也在做善事，但是我们做的善事是有道在里头的，有福音在里头的，我们不是无缘无故的做。那第二种极端就是只有道不进入肉身，那家人就说，你得信耶稣，你不信耶稣你下地狱，然后你现在倒霉，现在这个你中招了，你现在这个感染病毒了，神在惩罚你，这些东西都不会帮助人。那你看主耶稣他在跟别人讲话，跟这个尼哥底母怎么讲话，跟撒玛利亚夫人怎么讲话，跟法利赛人怎么讲话，你会发现他跟有不同的人做了不同的人，去根据他的那些对方的需要去找那个切入点，他的真理从来没有妥协，但是他调整了他的生活的方式，做事的方式，以对方为中心，找到对方那个切入点，然后为了对方的好处，然后把那个福音传进去。这就是道成肉身。耶稣在升天之前有大祭司的祷告，约翰福音17章，他在讲到基督徒跟世界的关系。他说，基督徒，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，我已经把你们分别出来为圣，但是我没有让你脱离这个世界，我要把你们拆到这个世界里头去。因此我们的基督的身份跟世界的关系，就是要保守我们自己的道，没有任何的妥协，我们就不属于这个世界，我们就是与神的国度，我们就是君主的祭司，但是我们没有筑一个高墙，然后呢教会筑一个高墙与外界没有任何的连接。 No， 他让我们要被拆派到这个世界里头，我们要进入这个世界。因此就这样一个应用当中，就在这个我们的这个疫情当中，我们要很好的一个平衡，我们怎么样找到机会说，我去关心真正有需要的人，然后呢我们抓住各样的机会，然后我们个人，我们家庭，我们小组，我们团体，我们教会，要不去做捐助，要，我们要不去做这些的社区的关怀，要，我们连续的要有社区的讲座， 要不要谈钱？要 ，Why not？ 下个礼拜我们又要做一个这个有关心理方面的，我们要不要参与到这是人口的普查？要，我们要把人口普查的资料放在网站上。你说这个好像又我们信仰什么有关系？这是他们的需要，这是政府的需要，我们要去跟这个社区有这种连接。但是我们再怎么连接，我们也是教会，我们又不属于这个世界，因此我们要在里头那个光要成为光，但这个光是照到这个世界里头当中，盐不要失去盐味，要在里边去做这个盐的一个功用。因此让我们看到说，第一点要道从肉身，我们就在这里头要坚守自己的道，因为这是我们能够存活永生当中的一个根本。因为我们信耶稣，但是我们要成了个肉身，要做这样像什么人我就做什么人，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。这是保罗带出的第一点。那第二点的话就是专注目标，经文是在23-26节，我们首先看23节，他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，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。你让我们看到说，这个凡我所行的，不管我做什么，都是凡我所行的都是为了福音的好处。因此作为一个目标就是福音，这个目标后边会讲到话说，就是那个赛跑前边那一个奖赏，那个奖牌，就是那个冠冕，后边前面后边讲那个冠冕，而这个冠冕是不能朽坏的。我们的目标就是有于这个目标，这个目标就为了福音，而不是说我们帮人的目的，说让人觉得哇好厉害，各种华人就是教会很慷慨，然后我张牧师我怎么多有爱心 ？No， 要让我们看到耶稣，我们目的是为了见证福音的大能，让我们看到这样的舍己，让我们看到这样的慷慨的背后是因着我们爱主。因此全部都是因为福音的缘故，是生活的全部，是的唯一的目标。那到了这个同样23节 NIV 的他翻译的话，他说讲到说后边是 share blessing。 什么叫 share blessing？ 其实分享好消息，我们知道什么叫福音，福音就是好消息，我们已经得了这样的好消息，我们要把它分享出去，我们有这个急迫感，我有这个责任感，有这个使命感。保罗他说，我不得已，若不传福音有祸了，我若甘心做件事就有赏赐，若不甘心责任已经托付给我了。就是同一章的第16节在讲到，当我们处在这样这一个疫情当中的时候，我们就盼望着疫苗什么时候出现，疫苗出现了我们就可以回归到正常生活。如果疫苗不出现，如果我们治疗生病，这个治药，这个治疗我们治好我们的这个药没出现，我们就只能是躲躲躲藏藏藏，只能是隔离隔离再隔离，因为你没有办法去战胜它，只能靠自己的免疫系统，有的管用好用，有的好用，有的不好用。谁说前一段时间那个基利德那个瑞德西韦那个药说啊好用，结果他那个公司的股票涨那么多，后来发现不好用又下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家盼着好消息呢。同样那这样的一个药，在神的眼光，我们在属灵上都是死人，只有相信耶稣才能在基督里边从灵魂苏醒，然后变成神的儿女。我们就这样一个有一个分享好消息这一个急迫感。有一个故事在这个列王记下第6章第7章，那个故事就讲到亚兰人他们来围困那个撒玛利亚，当时北国以色列的首都撒玛利亚，然后呢围困一段时间之后呢，那个撒玛利亚城里边是什么都没有吃的了，到一个什么程度的话，是两家是一子而食，就把儿子换过来，你吃我的儿子我吃你的儿子，然后这样的话为了我能够活命，就到这个程度，大饥荒。那有4个长大麻风的在城门口，那他也可以出去，他说哎，反正在这里边也饿死，还不如出去到亚兰人那边去看一看，说不定还能活呢，他们把我杀死也没什么区别，在这边也饿死，那出去了。哎，那天出去因为这个神行那个神迹，然后依着先知以利沙等等这些的这个原因，然后他们4个大麻风出去一看，哇哦，怎么这个军营空空荡荡的，就给人感觉像逃难一样，都逃走了，然后呢金银财宝食物什么马匹骡子都放着，哎，怎么人都没有了呢？ 然后这四个大麻风说，哎呀，可有东西吃了，吃饱了喝足了，然后呢有那么多的金银，一下变成富翁了，觉得哇，这些都是我的。后来他们就突然就想起来，到了第七章第九节，他说那时候他们彼此说，这四个大麻风他们彼此对话，我们说的不好，今日是有好消息的日子，我们竟不作声，若等到天亮，罪必临到我们，来吧，我们与王家报信去。他们发现敌人已经走了，然后呢有这么多的留下这么多的财宝，这个食物，我们在那儿吃饱了喝足了。他说若我们不作声，等到天亮，这个罪必临到我们，因为有这么大好的消息我们不去报告。所以说我们就是这样子，那我们应该是有这样一个这个目标，我们的目标是福音。我们疫情过去了，福音依然有效，因为唯有基督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我们这样经历了，我们这样相信。那保罗接着他其实后边又用了两个图画，一个图画的话是赛跑，然后一个图画是斗拳。那图画的话他说就是说这个二十四节说，岂不知在场上跑都跑，得奖呢只有一人，你们这样跑，当然是我们是得这么说，能够在基督里边的一般人是得奖赏。然后这个斗拳的要得那个二十五节后边说得那不能朽坏的冠冕，然后呢二十六节奔跑不定向，斗拳不像打空气的，就是要有这个目标。奔跑呢我们要去得那个冠冕，然后呢要有那个定向，要有个目标，说我现在我跑得很快，如果跑得很快，如果方向错了，你跑得越快越不好，你离家越远。关键你的目标在哪里，你的方向在哪里。那我们斗拳，他说我保罗说我奔跑不像无定向，我有定向，我斗拳不像打空气，我是有目标的，我打靶不是随便打的，我那边有一个石环在那地方，那个靶有一个靶在那个地方，有个靶心在那地方。人生我们要有目标，我们刚来美国的时候我们有美国梦，所以说这个没结婚的时候我们说那要拿学位，我们结婚之后说我们要实现美国梦。当然实现美国梦，你现在是否这个欣赏美国梦，那不在意，至少说在很久以前那我们都有一个美国梦。但是一方说打拼的时候我们那么苦，但是蛮有盼望，因为为什么，因为前面一个目标，而这个目标就产生动力，目标就产生使命，就带出那个使命感来。那如果说我们知道说上帝给我们的托付这个福音的话，我们就有这个使命感，我们就产生这个动力。那这个目标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边占多少呢？前面二十三节的讲说，全部凡我所行的都为福音的缘故。我不能说信仰这是我这个车子什么这个帽子一大堆五子登科，然后后边还有一个信仰补上一下得操。那将来我们就不敢像保罗一样说我当跑的路我跑过了，美好的仗打过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，有冠冕为我存留。这个话在很多的时候是在安息礼拜追思礼拜用，但是用得很假。我们如果说我们目标不明确，我们哪敢讲这个话，我们到底是打了什么仗，我们跑了什么路，我们的目标在哪里，我们前面的标杆清楚吗？然后我们就说得公义的冠冕，不知道得什么。但是保罗他敢讲，因为保罗他说凡我所行的都为福音的缘故，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。因为他目标很清晰，范围很广，他涵盖了他生活的全部。然后从实际上来说的话，不是短暂的，是一个终极的，因为这是一个永恒里边的事情。然后他内心里边有个那个动机，有那个使命，有那团火，有那个优先的级别，因此就产生那个动力，就带出那个使命。不管我做什么，我都可以去传出福音。就像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，我们反复引用的经节，我们就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，奔到前面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，仰望那个目标，仰望什么呢？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 那个目标非常的清晰，然后我们才能赛跑才可以，我们才不会被两边给牵扯到。那被两边牵扯到，就后边就接着保罗他讲到了第三点，诸事节制。诸事节制在25节、27节、19节都讲到了。25节他讲到说，凡中立教立中送的诸事都有节制，他们不过要得这样的这个最后要得不能朽坏冠冕。这地方讲到说，我赛跑啊，我还有那个斗拳，我没有说我有多快，我有多强。保罗特别特别提到说，要有节制，要有节制。我们知道，作为一个运动员来说的话，我们必须有节制，我们的饮食、我们的练习锻炼要有规律。说我随便吃、随便喝，怎么可能去比赛呢？我们必须要有规律，要有节制。那这是25节，27节也让我们看到说，27节说我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。我们要节制，节制一个什么词来说？我要自己对付自己，对付自己这个肉体。我们心灵固然愿意，但是肉体却已经软弱了。然后我们的节制，我们要在我们的身上结出那个生的果子，免得被弃绝。我们就这样的一个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。因此保罗也在讲到说要有节制，这个地方19节他说我是自由的，无人去管这个辖管，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，为要多得人。这个地方也是在讲到说，我要限制我的人身自由。这个自由不是人权，说我有人权，美国宪法赋予的 no， 不是，也不是说我得救的自由，这个自由是人际关系的自由。说其实你跟我没有什么责任，我没有一定责任，所以我对你做什么，你跟我陌生人就是没有什么关系，我不受束缚，我给你是人情，不给你是公道，我干嘛一定要给你做这个事情，这叫自由。但是我虽然有这样的自由，保罗说不，我有一个选择，这个选择我甘心，我乐意，我主动，我愿意放下自己的主权，我去做众人的仆人。我目标就是一个，要多得人。这是一个节制，这是一个收敛。就像主耶稣他不下来，这是公义，要惩罚我们都是公义，但是他选择，他甘心乐意，然后变成一个肉身，然后放下自己的主权，变成一个仆人的形状，一个被杀的羔羊，一个沉默的羔羊，目的是为了得我们。这个就是节制，他把自己的权柄辖放在一个地方不使用。其实我前也有一段时间我辅导一对夫妻，我用这个例子来说一下这个节制其实还是很有用的。其实这对夫妻的话，两个人都是好人，然后呢双方这个就是不 match， 就是性格不一样，也没有对和错，就是都很自由。但是一自由的话，双方就开始吵架，因为太不一样了。那你说最后怎么办？我有我的自由，你有我的自由，说我盖被必须要盖着，盖到这儿，盖到我们露脸。他说 no， 我盖被我必须要盖怎么不能露脚，我露到这儿，我刷牙这个挤牙膏我必须从底下慢慢的挤上去，然后我挤牙膏我很自由，我从中间随便挤，然后就开始吵架。当然你说这些可以分开，有个养小孩说这个奶粉是这个温度，是这个温度，说这个温度我觉得我对我来说，我妈教我的时候就是这个温度最好，说 no 那个温度它最好，你说谁对谁错，都差不多，就是双方都要自由，这样的结果就不干了，就分开了吧。但是成熟的这一方姐妹她信主，她说我放下我的主权，我知道说我做的也没有什么错，他做的也没有错，这是不一样而已，但是我甘心放下主权，我愿意做他的仆人，我为了要把他迎娶到基督里边，我为了去牧养他，为了去建立他，为了去正面推动这个家庭，目的要把这个家庭建成基督化的家庭，我要把我的丈夫变成一个就是说进一步的努力 去见证那种舍己的爱，那种心胸宽广。因为他节制，所以说他把他的弟兄迎娶了，神借着他做一个器皿，让这个家如此的幸福。他们依然还是不一样，但是依然后边的心胸那么的宽广，然后越来两个人越有基督的形象和样式。因此就这样子要诸事节制。我们在这个时代里边太多的诱惑试探。这个以弗所第五章十五节说，你们要谨慎行事，不要像愚昧人，要像智慧人，要爱惜光阴，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。在这里头我们必须要有节制。的确我们有很多的自由，但是我们这个自由是否是阻挡了神的工作？我们这个自由是否是阻挡了福音的传扬？还是说我们愿意像保罗一样，愿意像耶稣一样，把我们这个自由放下来？我愿意舍己，为了神的缘故，我为了讨神的喜悦，为了完成神在我身上的托付和使命，我愿意把自己辖制一下子。在这个疫情的时候，我们把自己辖制一下子，我们戴口罩是很不舒服的，我们洗手也不舒服的，我们出去保持社交距离也不舒服的，我们不能去好的餐馆去吃饭，我们不能去这个健身房健身，很多很多我们很喜欢的东西我们没有，但是这些是为了阻止疫情的蔓延，病毒的传播是救命的事儿。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其实是我们在抗击这个病毒。这些应用到我们属灵里边的话，我们为了福音的好处，为那个永生，我们愿意做这样的牺牲。因此我们这样的三点，我们应到来到我们的应用当中。我们的应用其实为和基，我们看到我们信仰的复兴其实都在困难当中复兴的。第一次属灵大复兴是在耶路撒冷，当时被逼迫，当时的时候以雅各为首的耶路撒冷的教会很好，几千人信主，大家都很好，但是因着逼迫到临，结果人必须出去，然后呢，结果就成了每一个人都成了传福音的人，用那种方式把福音就传遍巴勒斯坦，再往后就传遍这个地中海，就这样子一张逼迫。因此困难跟属灵复兴从来是一对孪生的兄弟，为跟基从来是在一块的。那今天的关注焦点到底是什么？耶路撒冷教会的人刚开始的时候说，呀，为什么这样子，神呢，你为什么这样子把我们赶出去，让我们受到真的苦？但是神有他的美意，同样今天让这个疫情临到我们当中，我们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有一点，你的关注焦点是在观看盗贼来是偷窃杀害毁坏，看到所有都是负面的，还是你看到说这是一个机会，我们想看到神的工作，有更的机会，我们可以行动起来。我们看到人性的恐慌，人性的害怕，让我们意识到说人不可以胜天，人不能定，人定胜天不能，再一次把人打到原形，然后让神成为神，然后这个时候就需要祷告，我们去有那个属灵的征战，我们要去这里边去把那个人性的恐慌，只有耶稣的平安才能给我们真正的平安，这就需要我们去在属灵里边要去征战，要这样祷告。我们看到说在这个疫情来临的时候，人性的孤独，我不管我们单身的还是在家里的，这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就没法跟人接触。我们家小孩跟他旁边家小孩，这两个小孩玩得特别好，就是每天都在一块玩，现在都不准在一块玩，只能望着窗子看一看。然后他出去玩的时候他就不能出去了，然后我们家出去玩的时候他们家立即回家了，就只能远远招招手。人心都是孤独的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憋到家里头，我们没有办法跟别人见面，这个时候需要联络，需要打个电话，需要写个微信，需要关怀，需要热络，看你怎么样。每当国内的亲朋好友给我写个微信说，哎，你那边怎么样，你还好吗？其实他们也做不了什么，但这种让我觉得很 warm 很温暖， 因此我们就学习这样的一个这个看到这个人性的孤独这样的机会，让我们另外我们看到说，因着疫情的到来，我们这个工作生活等等都出了问题，这些我们要去有人去扶助，无论心理上还是实际的这个帮助，我们的家庭全都在家，你知道现在这段时间家暴的这个比率是成倍的往上翻，家暴家里边产生暴力，为什么都在家里憋着难受啊，就开始打架了，那这里边有人去谁去辅导他，这都是在里边有危也有机，都有个人的机会，然后教会跟家庭，我们以前的时候都到哦，这个到大堂里边或者到哪个教会里边，我们一起。现在教会就是你的家，平常不来的，你把他拉到你旁边，就是一起来敬拜，当一是教会。教会跟家庭现在紧密的连接，教会进到你家里头去了，那个敬拜是神的同在，就在你家里再去同在，神的灵在那边去运行，你不需要到这个地方来。因着这样的一些的各样的聚会。我们平常不来的，平常我们各样的有问题的，我们平常小组很久不来的，这个时候没有距离的遥远，他无论在哪个地方都可以把他邀请进来一起聚会，产生这个连结。我们教会在社会里边去做光做盐，这样一些的机会去捐助，去社区的办活动，这些都是因为有这个需要，这样的机会以前不太多，不需要神，这些让我们可以打开那属灵的眼睛来看到。我看到我们这个每个团契都做得很好，做的方式不一样，有些就开始眺望，然后又我看那个服饰是有十几种服饰，又是主日学服饰，又是崇拜服饰，又干的服饰，然后发给小组长，然后发到团契里边。有些团契是姐妹会火热，建立起弟兄会了，有些团契就我一个人去邀请另外一个人，他曾经来过我们小组，有段时间不来了，不知道他干嘛去了，现在就给打个电话，就写个微信，我们就让他邀请，问他怎么样了，我们一个人带一个人，这些都在做，要活络起来，因为我们人心恐慌，人心孤单，我们现在遇到了个人的挑战，而现在的聚会已经不受时间，不是时间还是受时间，不受空间的限制了，我们都可以把它拉到一起，在基督里边，我们一同到神的面前。我们的教会现在做各样的一个，刚才说到捐助、社区等等，这些做光做盐，我们个人、教会都可以在这个里边去做这样的事情。我们可以行动起来，目标只有一个，就是要传扬福音。我们传扬福音是道成肉身似的，我们没有高高在上，我们要进入到这个世界。我们虽然不属这个世界，我们要去传扬福音。我们在传扬的当中，我们有诸事的节制，我们有各样的拦阻、各样的困难。我们到神的面前去灵修、祷告、突破。我们到底这么多事情，我们到底要做哪一件？做在刀刃上，主，你到底是哪一件？我当如何去做？将说什么的话？什么时候该如何谦卑？什么时候该刚强壮胆？主，我们愿意在里边去限制自己，我愿意付那个代价。我们因为我们的目标非常的明确，我们就为了福音的缘故，困难来临的时候就是神的福音复兴的时候。我们华语堂的重点施工，以前的时候没有疫情的时候，我们把儿童施工、年轻家庭施工跟主日崇拜这些的调整做我们今年重点的推动施工，但是现在疫情来临，我们经过反复祷告，我们的祷告觉得这个我们的华语堂的重点施工，无论从个人、家庭、小组、团契，还是整个华语堂，我们要起来祷告，我们要起来关怀，因为这个需要太大了。神把这个需要、各样的破口、各样的机会，就放在你我的面前。我们要用这个机会去传扬，把福音就传出去。这是神给我们的托付和命定。疫情还没有结束一天，这样的施工我们就要去做。巴不得我们起来行动，去拯救生命，我们就像赛跑一样，就勇敢地往前跑，目标明确，道从肉身，然后诸事皆知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把我们放在这个时代，有你的美意。 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，看到各样的机会。主，你也圣灵装备我们能力，让我们在这里边能够去按你的心意，像保罗提醒我们的，要道成肉身，要诸事节制，然后朝着标杆直跑。主，我们就有一天见你的时候，你就夸我们在那段困难的时候，在那段百年不遇的这种疫情的里头，你做的得了冠冕，我们就仰望你，恩待我们每一位。祷告着奉耶稣基督的名。